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了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显现，这次显现也可以说是耶稣对门徒彼得的一次面试。我们很多人找工作啊，这个在没有证实被得到这份工作之前都要有一次面试。耶稣对彼得的面试，他问的题目，三个题目都一样，你爱我吗？彼得回答三次也都一样，肯定的，我爱你。如果耶稣问我这个问题，你爱我吗？我想我不能那么肯定的来回答他。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不能完全的来回答，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大家都是清楚的，我们愿意爱他，我们想爱他，但是怕将来爱不下去。爱是有代价的，爱情的故事为什么感动人？就是因为相爱的人，他们为了爱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最喜欢的就是英国莎士比亚的那个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啊，我曾经在意大利也特别去拜访过啊那个地方，朱丽叶的这个故居。每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爱情为了爱情那样忠贞，那样献身，非常感动。我们中国也有，我们中国的《红楼梦》，我们中国的《孔雀东南飞》。啊，我们近代的家春秋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读那个家春秋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的这个手绢都湿透了，感动人。当我们看这个家的电影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这个电影院里哭的声音嚎到大哭，就是连这个电影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大家被感动，因为大家知道爱有代价。不要说把生命献出来，就是你承认耶稣是，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也有代价的。所以那个彼得为什么他三次不认主？我想这个道理你仔细想一想是很容易理解的。做基督徒不容易，做基督徒不能偷偷的做，要公开就有代价。许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不是信仰问题，不是因为神的存在，不是因为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实际问题。这个实际问题说清楚一点，就是代价问题。上个月我到铺门去给一位弟兄受洗，在受洗前的一天晚上我们有一起大家吃晚饭。哎呀，那天晚上我很难忘，我们一起很多人在那里，那么其中也有其他的一些朋友，特别是那些慕道朋友。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大家都问他说，郭牧师来一次不容易啊，你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就一起受洗算了啊？不要再来一次了啊，确实不容易啊。那位弟兄吧，我称他弟兄吧，很有意思的，他说我是差不多了，我基本上都接受了，但是我还要经过老婆的批准，他老婆还在中国。他们说那现在打电话吗？把这个手机给他，你现在就打吗？后来他讲了，讲出真心话，他说问题可能还不是老婆的问题，问题是我要准备学成以后回中国的，我要去回国服务的。要回国服务的话，马上就有两个问题，你是从政呢，你还是从商？你如果是从政的话，你需要落党，你需要从商的话，你不能欺骗，你一定要欺骗。 无奸不从不商是吧？他说这两件事情都是我非常困难。好，他说我现在反来问问你这个将要受洗的弟兄。哎呀， 我当时心里很担心。他说你是不是党员？他说我是的。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准备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哎呀，这个晚上我真是过得非常难忘。我本来想也想 interview 一下这个受洗的弟兄，来问问他的信仰的真实情况，结果不需要我 interview， 这个那位慕道朋友他自己来 interview， 而他当着很多面来 interview。 这位要受洗的弟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曾经在中国电视台这个主持人评比得到一等奖，你想想看，在上海电视台这个组织的全国比赛当中一等奖，那是一位了不起的主持人。他的回答使我得到非常大的安慰。他说我既不想从政也不想从商，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老师在大学里教书。所以他说这个信仰对我没有影响。哇，我放心了，他经受住这次考验。我想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在考验这个问题，你付得起这个代价吗？耶稣其实早就讲了这个问题，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耶稣用两个比方来讲这个代价问题。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耶稣用两个比方，盖房子要钱的。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啊，跟那个路德教会已经达成了协议，他给我们的这个要求是39万，这个数字不小的，我们答应了。这个耶稣就用这个比方，你信耶稣就是这个39万，可能不止。你说 yes， 下一步就钱拿出来了，拿不出来了，难为情了。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会不会难为情，教会难为情还好啊，反正不是我个人难为情问题严重了，真的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情况了。等到有一天代价付不出来，人家要笑你，看这个人信耶稣了，信到最后代价付不出来。打仗你一万兵，你只有一万兵去打人家两万兵，人家是很厉害，这个世界是很厉害的，这个世界有他的荣华，有他的富贵，有他的财。你现在要跟世界打仗，你只有一万兵，你去打两万兵。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是要花代价的。什么叫见证？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体会这个字。耶稣要我们去到这个世界所有的地方去为他做见证。做见证什么意思？做见证就是做见证人。做见证不是讲话，很多人以为做见证我就是跑到台上来讲一句话或者讲一篇道。做见证就是做见证人。做见证人这个名词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一个殉道者。做见证人就是做一个殉道者，就是当在这个很多人面前证实我是基督徒，你们都不愿意承认，我承认， 你们都嘲笑，我承认；你们都讽刺，我承认。谁付得起这个代价？你付得起，我付得起，我想没有人付得起，没有人有这种牺牲的精神，没有人能够做到全心全意的爱神，不管是彼得还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缺乏一样东西，我们缺乏爱的动力。所以耶稣虽然命令他的门徒要去做见证，要去为他做见证，但是耶稣同时又告诉他们，又吩咐他们不要马上行动。哎，这个很奇怪，一面要他们去做见证，一面不要行动，要什么？要等，要他们等到圣灵降临之后再开始。这是在耶稣在复活以后的又一次重要显现。上次我们讲到对彼得的面试，问他你爱我，今天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显现，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不要去做见证，你要等，等什么？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所以这次显现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个第二次显现。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为我做见证，你们是靠圣灵来行事的。使徒行传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新约圣经里面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唯一一本历史书。旧约圣经有很多历史，有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有撒母耳上下，都是历史书。旧约圣经很多历史，新约圣经只有一本独特的使徒行传历史书，它记载了耶稣在受死复活升天以后30多年的教会的历史。这个初期教会的历史，整个的历史就记载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中。这本书太特殊了，自成一类，对我们了解当时教会的本质和使命是绝对不可少的。使徒行传从神学上，从历史的角度上，包含了从公元33年到公元65年这32年的教会历史。所以有人这样说了，使徒行传更准确的应该称为圣灵行传，不是使徒行传，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关圣灵的记载比新约圣经中任何一本书都要多。在这本书里面，圣灵是最重要的角色。教会怎么能够发展，教会怎么能够承载，怎么能够壮大，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首先耶稣在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章3节这里提到，耶稣在受害以后，复活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在这40天里面，耶稣跟门徒讲了很多话，讲话的核心是什么？40天讲40天的话，传40天的道。这40天的这个讲道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两个字，什么？神国。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对国家非常看重，对国度非常。我们今天先来看看这个国度的概念。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讲的重点就是国家、国度，神的国度，神的国家。其实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讲的什么？也是一个国度。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主祷文里面又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 在耶稣整个的讲道里，从耶稣一开始到中间一直到结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很多时候不大重视，这个概念叫什么？国度。什么叫国？这个国这个字啊，你如果看看这个中国的中文怎么写，这个国非常有意思。先有一个大的一个口，那叫什么？边界，这就是国家的边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边界，都有一个领土，在这个口里面全是我的。里面还有一个谁？简体字里面有个王，国家一定有个王。然后呢，一点表示人民，人民很小啊，王是主要的，这是简体字。繁体字呢，旁边是一个戈，这是什么？武器、军队，国家一定要靠武器、军队来统治。啊，下面人口也有。不管是简体还是繁体字，国家概念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领土，一个是国王。所以英文的国家就叫 kingdom， 是吧？这是国王所占有的、所统治的一个土地。所以权力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特征。几千年来，人们你争我夺，大家都想做这个交易，都想做这个国王的教，因为有了这个位置就有权力，这个世界看重的是权力。去年呢，有一天这个主日以后，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去那个荣华吃饭，荣华餐馆吃饭，正好给那个经理跟他们的这个服务人员谈谈，我介绍啊，我是华人教会的啊，欢迎你们来，我是牧师。旁边呢正好这个夏菊花姐妹也在啊，她也介绍她是华美学会的会长。那个经理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他说你们会长大呢还是牧师大呢？这个世界上的人看重的是权力，是看重的是地位，你牧师大还是会长大？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人问过我。我说一样大的。我们这个神的国家不看重地位，我们神的国家不看重权力，我们神的国家看重的是什么？是能力。你没有能力，你就不能为神做事情。你不是靠你的权力来做事情，是靠你的能力来做事情。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不大体会这个神的国，所以他们总是想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国。他们所以马上就问一个问题，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拒绝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想到的，哦，神国就要降临了，那么神国不就是以色列国吗？他误解了神国的本质。他们用复兴这两个字表明他们所期待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曾经独立过，曾经在这个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兴旺过，但是后来呢，被巴比伦人、被波斯人、被希腊人、被罗马人统治，已经不像一个国家，一个王国，这个殖民地。所以犹太人盼望呢，他们盼望有一天神帮助他们，让他们再独立起来，希望他们的这个国旗在这个天空中再飘扬起来。要有国家必须要有权力，没有权力的国家就是一个傀儡，这个政府是没有人看得起的。但是神的国不像人的国，神的国不强调的是权力，神的国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是由见证人组成的。神的国不是由军队组成的，它是通过和平的福音，而不是通过战争去实现。它是由圣灵的工作，而不是用武器的威力、政治的手段、革命的暴力来传播的。神的国不等同于 政治思想，不等同于计划，神国的价值和这个世界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国的热情，都存在着一种国家的观念。你最近看看这个新闻，你看到中国现在是也开始热起来了啊，到处游行，北京游行，天津、上海都是这个反对日本。中国人的这过去是被日本人这个打仗过，死过不少人，是吧？我的大伯父就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所以这个感情很容易，还只要轻轻的这个稍微这个吹一吹，这个感情很快就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可以把这个石头向日本的这个大使馆、领事馆甩过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感情。叫什么感情？国家的感情。你今天来到美国，是吧？你现在是一种美国的感情，你希望这个国家强大，但是有的人呢，又说我也对中国。现在这个华人比较，在美国的华人比较麻烦了。你有两个感情，你又是中国的感情，又是台湾的感，又是香港的感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国家对你来说，是一种你所归属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归属的一个大家庭。神就告诉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告诉我们，你懂得国家的概念。然后呢，从这个概念，你知道你现在有一个新的归属。什么归属？你是天国的百姓，你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像从前，我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我是美国人，我有什么护照？我现在的身份，我是天国的公民。天国与神国这两个字，在四部福音书当中出现一共117次，就说明这个福音跟天国、跟神国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很多人重视的是福音，把这个国家的概念忽视了。我们是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国的福音，不要把这个国度和福音完全分开。在其余的新约圣经，这出现32次，大部分都在福音书当中出现。那么神国跟天国什么差别？你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基本上都讲天国，马太福音的专门词就是天国。为什么马太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用的是天国，他不用神国？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犹太人对神这个名词非常尊敬，讲到神他就不讲话了，他就跳过了，他就要很尊敬的表示一种谦卑的。所以马太福音避免犹太人读的时候读起来有困难，所以把神国呢就改成天国，那读起来很方便。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实际上是差不多，这个天国的所归属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要非常看重的。我们今天是天国的国民，我们要为天国做事。怎么去为天国做事？在地上的国家，你要为地上国家做事，你要有一定的权，给你是一个什么地位？你是省长，你是市长，你是什么长？科长。然后呢，你拿了这个权呢，你就可以去指挥别人。政府就是一个权力的机关，为地上的国度做事要有权力，为天国做事需要能力。没有能力就不能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但是这个能力千万不要搞错，不要把这个能力看成于我们平常所讲的能力。我们平常都讲，哎呀，你这个人很有能力，这个人很需要能力。我们讲的是一般的能力，我们讲的能力是会讲，这个人很会讲请他来讲；这个人很会唱，请他来唱；这个人很会烧菜请他来烧。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些能力看成是侍奉神的条件。 你知道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机关，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要为教会做事，为神国做事，关键的是要有属灵的能力。有人这样统计过，今天87%的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有传福音的责任，100个基督徒里面有87个清楚知道自己有传福音，可能另外13个不大清楚，或者他啊这个来的机会比较少，或者等等原因。在这个87%的基督徒都知道传福音的责任的人里面，另外一个统计数字有84%没有去做。你看看这个情况严重吗？100个人87个都知道我要传福音，这个87个里面84个不做，只有几个人做呢？100个人只有3个人里面在做。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传得那么困难呢？传不出去呢？传的人太少了嘛？什么原因？知道了不去做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有的人说了，我没什么朋友，我的朋友全是基督徒，没地方传。还有人说呢，我不知道怎么传，讲不出来。还有人呢，没有时间，太忙了，我一天到晚工作，没有时间。最大的原因就是缺乏属灵的能力，缺乏对失落的灵魂有一种强烈的爱。你看到你的孩子生病了，你好着急啊，找来找去想办法。但是你看到一个灵魂失落了，你有这样的着急吗？你晚上睡得着觉吗？早睡不误。为什么？你缺乏那种爱的动力。传福音的能力不是一种交际能力，有的人很会交际，很多朋友，不是交际的能力，而是爱灵魂的能力。仅仅有传福音的知识并不能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关键是你要有爱人灵魂的心，你要能体会神的心。也就是说，首先你要改变自己，然后你才能够改变别人。我们今天很强调这个领导。什么叫领导？领导好像就是发号施令，就是教训别人。领导就是影响人，这个 leadership 就是 influence。 你能够影响多少人，就是你有多大的领导能力。发号施令没有用，你怎么去影响别人？你凭什么影响别人？今天神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能力的来源在哪里？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使徒行传1:8讲得太清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哎呀，这句话感动了多少人？你想一想看，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人？没有几个人。今天呢，基督徒已经遍满整个世界。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关键，能力的关键，能力的来源，能力的核心，就是这句话。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没有什么含糊的。圣灵的能力就是神所赐的能力，这个让人能够为基督做见证的能力。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得太清楚，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人就改变，能够做一个有能力的器皿来见证神。圣灵降下来千万不是，不要搞错，有的人以为圣灵降下来这个人就了不起了，好像圣灵降下来就是给这个人的好处的。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不是为这个人的好处的，圣灵降下来是为这个人去做事的， 是得到圣灵的人能够做一个有能力的器皿来顺服神。圣灵的注意力从来不放在接受圣灵那个人身上， 而是放在神通过他去成就神的事。所以这个点非常重要，我们跟那个灵恩派的差别就在这里。灵恩派也强调圣灵的充满，强调圣灵的能力，但是有的极端的灵恩派强调了个人，我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充满了我，他透出了被圣灵降临的人。圣灵降临你是使用你去做事。耶稣最后的命令实际上说，不要担心任何事情，只要在圣灵的能力中顺服我就够了。你想想看，那些门徒他们有多少本事，他们没有几个有学位的，他们没有几个会说话的，他们没有几个会讲道的，但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你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靠着我们自己，本来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勇气去为主做见证。圣灵叫我们有无比的勇气去见证他。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本来不可能叫人改变的，怎么能叫人改变？你知道改变一个人不得了的事情，你试试看。你不要改变别人，你改变你的孩子啊，你的孩子不听话，你要改变他，你试试看。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改变人，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做，但是我们靠着圣灵，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去把圣灵的能力放出来，能够使别人从骄傲的变成谦卑的，自卑的变成能够有一个自信的健康的自我，自我为中心的变成一个爱人的，那个吸毒的那个变成为神传福音的，吃人的部落，有的野人吃人的部落变成爱人的部落，黑社会的头子变成了爱人的团契的负责人，一切都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结果。有时圣灵的能力甚至于能够成就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想一想看，没有受过教育的那些犹太人，他能够讲外国话，讲英文，讲法文，讲德文，讲得漂亮得很，使那些外国人都能听懂。他渔夫出身的彼得，他第一次传福音，3000人悔改得救。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门徒能够写下这样一本圣经，这个圣经是那样的优美，那样的深刻。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师，他不懂广东话啊，我们正在座有很多会讲广东，他只会讲英文。这位宣教师到了中国，他能够是一个不懂英文，他自己不懂广东话的人，一个黑社会的头子，一个常常进监狱的人，吸毒吸了10年，甚至于连法官都觉得他没有希望的人，最后变成一个传道人。你想一想看，圣灵的能力多大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告诉我们，你放心，你觉得自己不可能，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神说我有办法，我的办法就是圣灵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方式很奇怪，你看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这样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中文翻的不是非常这个把原文的意思全翻，他说你们领受，那么怎么领受法呢？你看这个 NIV 英文，你 You have been clothed with power， clothed 就是穿上，这个能力你可以穿上去的，能力一穿上去你就不简单了。你看看这个马路上 本来一个很普通的人，给他穿一个警察的服装，啊，走过来这个，就你就害怕了，是吧？为什么这个衣服一穿上，很表示一个人的身份，啊？你像我现在穿了这个西服，你看上去就好像比较慎重的。所以有一次我在有一个地方讲到他有一个慕道朋友看见我穿了这个衣服，他说：“你是老华侨吧？”这个神的能力就像一个制服一样，你穿上一披戴上去，你马上就不一样了，你就是一个天国的一个百姓，你就是天国的一个官员了，你就可以有这个能力去为神做事。今天我们很多人做为神做事感到非常软弱，你做不出来，做起来很困难，你需要披戴神的能力，你需要穿上神的能力，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了。那么现在有人就要问了，那么怎么得到呢？怎么得到这个能力？耶稣讲得到这个能力的关键就是两个字，等候。需要等候，神有他的时间。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太体会这句话，我们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们只要遵行神的命令，神就立刻答应我们，我们需要马上就可以得到满足。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吗？我要他怎么不来呢？他这个想法有道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他当然不受时间的限制，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什么事情要做神要做就做。但是你也不要搞错了，时间也是神所创造的，当神创造时间的时候，他看着这个时间觉得是好的。神把时间创造出来，神觉得时间是好的，神有自己的时间观，神要求我们等候。圣经里充满了等候的真理，等候非常重要，很多恩典只有在等候中才能得到。很多人得不到恩典，就是因为没有学会等候这门功课。你看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他都多少天呢？40天。他为什么要40天？不可以30天吗？不可以20天？他在等候门徒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当40天以后他升天了，他给了门徒一个命令，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教会不能靠门徒自己的力量来建立，门徒的任务就是等候圣灵，也就是等候神自己工作。所以结果呢，120个人，他们在一栋楼房的这个楼上等了多少天呢？等了10天。他们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我们对祷告呢，有的人也是不太理解，祷告要祷告很长时间干什么？祷告嘛，一讲嘛，神就听了嘛，就像打电话一样嘛。他说：“你打电话打到天上，这个天上会不会常常有盲音呢？我们打电话在地上常常会有盲音，你等了半天，他还要他正好在上 internet， 我们的神也在上 internet， 神一打电话他就听到，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不回答，所以呢有的人呢。”就不耐烦了，就讲很长的时间，讲来讲去，他以为讲的越多呢神就听了。祷告不在乎讲的多长，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讲的越长神越听啊，不讲，讲的少，讲的，所以有的人一句话反来覆去讲啊，从头讲到尾，又尾讲到头，又这样来讲，好像希望神能听。祷告不在乎你会不会讲，祷告在乎你会不会等。学习祷告从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学习等候神。等候神太重要，今天我可能没有这个时间把等候的事 事情讲得清楚。你知道摩西等了多少年？摩西40岁的时候，他以为他自己有学问，他自己以为有能力，他能够为神做事，他一拳把一个埃及人打死。结果呢？结果后来他逃走了，神把他带到一个等待的环境当中去，等了多少时间呢？等了40年的，在旷野中等了40年。我自己也是的，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奉献了，我要为神工作，我要传福音。我那时候年轻的，我充满着热情，我要把我的心血留给中国的教会，我是这样的宣誓的。结果神看我根本不合格，从初中10几岁开始一直等候，等候差不多也40年，50多岁才开始，53岁才开始重新预备自己来侍奉神。40年呢、啊、人生有多少40年？再等下去没有了。但是神看重等候是重要的。我们常常以为等候浪费时间，你需要改变你的观念，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神看起来等候是必要的，是重要的。你不等候恰恰相反，你不能为神工作。